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8月号，题目是《拥有心灵财富的极度穷人》，撰文的是吴基恩。首次的短宣之旅，不但为我加添了五名属灵儿女，更叫我对物质的财富观念有所改变。若果不是亲身的经历，我是没办法体会到在极度贫穷下生活的缅甸信徒竟然能够展现出如此丰厚的心灵财富，真是太激励人心。去年的11月，我第一次参加缅甸短宣之旅，此行主要是为一些年轻的基督徒，大概是17至22岁的，举办一些学习型短宣队的合作伙伴。是一位从加拿大前往缅甸已经7年的宣教士 Lavar， 他在当地的事工就是接触一些最贫穷最低下阶层的年轻基督徒，当中大部分都是来自穷困的农民家庭，不可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 Lavar 决意投身青年的工作，训练他们认识基本的知识，让他们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今次我们带了一笔奖学金过去，用作资助一些有潜质、有上进心、成绩优异又愿意继续学习的年轻人。第二步计划是等他们学业有成之后，就提供一些职业的培训，加速栽培一些有潜质的年轻教会领袖。参加青年营的精英虽然说学过英文，但事实上他们英文能力是不高的，所以我们要用身体语言来辅助才可以有更好的沟通。但是感恩的是，他们都很长进、很懂事和很听话。青年营的课程除了有圣经的教导以外，还有些很有实际方面的学习，例如经济的课题，教导他们什么是预算、使用金钱和储蓄的基本概念。或许受当地文化的影响，我感到缅甸的新一代较为保守、内向和含蓄，不像北美的年轻人会为自己发声争取。不过在我接触到的几名孤儿，虽然经历了很坎坷，但却表现得十分坚强，而他们的坚强皆是来自基督的信仰，令我大为的感动。青年营的第二日晚上，在我们的真诚和鼓励之下，小组里面的年轻人都愿意开放坦诚地告诉我们他们辛酸的故事。其中一名年约18岁的女孩，身世十分之可怜，在她还未到10岁的时候，父母就相继死亡。可幸的是，她能够入住一间基督教孤儿院，长大离开孤儿院之后，她拿到奖学金上了大学。不过除了读书以外，他还要工作赚钱养活自己。另一名中印混血女孩亦都好艰苦，她的父亲在当地有一啲嘅社会地位，然而因为妻子信咗耶稣而大怒，并将个两母女赶出家门，令佢哋顿时失去咗经济依靠。虽然呢个女孩亦都接受咗奖学金，但为咗供养母亲同埋自己，所以要出外工作养家。另一名17岁嘅男孩亦都系孤儿，由于孤儿院内女多男少，为此他常常被派去打理鸡棚啊、鱼塘啊等等的工作。他好不喜欢这份差事，人亦都好自卑，常常低住头咁行路。而一日的早上，上述这位年轻人走来跟我说，你是我的属灵父亲啊。另外几个青年听到之后，亦都一同起哄咁话，我们已经将你当了我们是属灵父亲了。哇，一下子我竟然拖了五个属灵的子女，内心的兴奋又激动。青年营最后一个晚上，那名自卑的年轻人对我说，在我这一生之中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这么愉快的日子，相信是因为感受到我们以真心真爱地对待他们。其实他们的人生经历亦都激励了我，令我对物质财富的观念有所改变。没错，他们的物质条件的确很缺乏，尤其是孤儿院里面的孩子，至少就失去关怀和爱心的照料， 成长经历数不容易，但他们刻苦努力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坚强。自短宣翻出来之后，我跟四名属灵子女保持联络，一有机会就以圣经的金句来鼓励他们，对这些孩子亦都多了一份牵挂。经此旅程，我得到一个好好的反省机会，令我检视下自己多方面的想法、态度、价值观和理念，真是获益良多。过去或者我曾经在不同的媒体听过、看过不少辛酸的故事，但今次是我亲身在现场听到他们的实况，感觉真是很不同。所以我亦都十分盼望自己的儿子有机会参与这样的短宣，更加直接地体会和感受。我相信那些所见所闻肯定会让人更为震撼难忘的。其实在当地农村牧养教会的牧者同样是吃尽苦头的，他们大都住在那些破旧漏水的教会建筑物里面，日头就要出外面赚钱，用了支援教会的经费。曾经到过一位长老的家中探访，他们的家十分之简陋，楼下就是养猪的，其余的空间就是一家人活动和睡觉的地方。但他们非常之单纯，对神的信心也都十分坚定真实，物质虽然是缺乏，心灵就却是很满足的。更是叫人感动到的是，尽管他们艰难的处境之中，他们仍然竭尽所能地去传福音，做法是先以真诚的关心和未信的人建立友谊，然后将福音传给他们。周末亦都举办一些专为小朋友而设的聚会，透过唱歌和游戏节目来吸引他们，关心他们，传讲耶稣。教会还会帮助一些家长照顾小孩，好让他们有时间翻工或者办理其他的事务。这些实际的行动十分之凑效，亦都有人因为感受到关爱而接受福音。一般生活在北美洲的人不需要为衣食而忧虑，而且还有多余的钱去享受人生，例如坐游轮去旅游，享受美食。或者你没想过，我们每一日一杯咖啡的钱已经可以帮到一个缅甸的青年解决很多民生问题，你愿意参与支持吗？我十分鼓励大家亲身前去一次，体会一下缅甸信徒在极度贫穷下所展现出来的心灵财富，保证这样会是一个不一样的旅程体验。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8月号，题目是拥有心灵财富的极度穷人，撰文的是吴基恩。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